弟兄姐妹平安。有些好像没有回应我，你们是否困倦烦恼啊？当转眼仰望耶稣哦，平安啊！对了，起来了啊！我们今年呢，五月六月的时候啊，我们就讲了一个系列，是关于敬拜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讲述了我们长老中在敬拜方面的特点，不管是讲道也好，或者是这个崇拜礼仪，或者是我们的圣餐，我们的圣礼的特点。然后其实呢，我们长老会有除了这个圣礼崇拜的特点以外，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教会体制的特点。不过因为这个教会体制其实也跟管理跟律法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第三个长老中的特点呢，我们就选择在今年讲完律法过后才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大家如果对于权柄权力，然后律法管理这些更有概念过后呢，我们才来讲那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体制。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题呢，会是谈教会体制，也就是教会体制就是教会应当的如何来管理，来服侍全教会。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其实你想，我们的名字叫做长老会，你就可以明白说什么啊？长老嘛，哈，也就是说又长又老，不是啦。长老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体制里面呢，长老也包括就是我们的教会领袖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里面。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称为长老会呢，这个是跟苏格兰有关系哦。所以苏格兰呢，他们那里呢就首先称自己为这个长老会，然后我们呢也是因为苏格兰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地区包括新加坡，在这里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也是跟着苏格兰叫做长老会。然后可是其实原本的其他地区的名字呢都叫做改革宗，好，所以不管是在这个荷兰，或者是在瑞士其他地方都叫改革宗，好，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教会它可能叫做改革宗，或者也就是宗派的宗，改革宗派，或者是你听到长老会，这两个名词呢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教会体制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好，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谈什么是教会体制，然后呢我们也会详细的分析就是长老会这边呢我们的教会体制又会是怎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你愿意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也认识你的心意，也认识说你对于我们有要怎么样管理教会，要怎么样来把使教会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效果。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把你的心意信仰生活化，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教会体制。然后如果要了解这个教会体制呢我们会以三方面来慢慢的来了解。那第一就是，如果你要讲教会体制，那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咯。哦，所以第一我们会先来了解什么是教会，然后明白了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好，那教会领袖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职责是什么，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其实我们教会已经将近2000年了啦，所以我也会用历史来做一些反思。然后最后了解了教会领袖的职分，然后呢了解体制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来看我们本身长老会的体制又是怎么运作。那当然这个不会单单只是关乎我们的教会领袖，当然教会领袖一定要知道教会体制是什么了，好，不过更重要的是也会关乎大家，所以让我们也会让大家明白作为一个长老会的 家人的一份子嘛，对不对？你们也应该如何的参与我们的整个教会体制，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流程，先了解教会，然后了解教会领袖，然后最后我们才来了解我们的体制是如何的运作。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那里有记载，神使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都是唱说耶稣啊，耶稣啊，你世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你那里了，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所以呢，神使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也就是说耶稣拥有至高的权柄，不单是这样，他也使他成为教会为做万有之首。然后这里就是重点了，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吗？你相信教会充满了这个耶稣的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荣耀吗？你相信吗？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敢相信这就是事实，可是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个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虽然在这世上，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人家会问我，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你说耶稣，耶稣在哪里？然后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回答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教会就是如同怎么样看见耶稣一样。所以人家问你神在哪里，耶稣在哪里的时候，老实说我们应该要有点羞愧啊，就是说他表示在教会里面他看不到耶稣，明白吗？好，可是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教会在这世上，我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扮演这一个让人看得见耶稣的角色。教会在这地上要宣扬，要执行这个耶稣作为君王的身份。好，因为万有都在他那里了，所以教会作为耶稣的身体也成为整个万有之首。然后这一个概念啊，不单单只是保罗这么说，其实从旧约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子指的一个意象，就是有一天当这个弥赛亚来到我们人当中的时候，当这个耶路撒冷来会成为这个整个世界的光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会来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呢所有的人都会来学习神的道路，因为他们看到哇，的确这个世上有神，这个世上的确我要跟神同在。所以教会作为耶稣的身体呢，其实就是扮演着这个重要的角色，这个绝对是一个很美好的梦想。可是弟兄姐妹，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教会，你说哇，应该是耶稣的身体，万有都可以都伏在他脚下的时候，可能你会说会不会是痴人说梦话，特别当保罗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好像芝麻绿豆来的啊，怎么可能？你说在一个整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当时候的芝麻绿豆，竟然可以说是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吗？耶稣的身体是芝麻绿豆吗？可能吗？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呢，我也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概念。好，下一个 slide 看吗？所以呢，因为我们把它称为already but not yet。好，所以当我们讲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已然而未然的概念。好，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什么叫做已然呢？已然就是说是教会真的已经是活出耶稣的身体了，所以已然就是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未然是什么呢？未然就是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啊，接近了，接近了，可是还没有到，这个就叫未然。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呢？这个是已然而未然。为什么我说已然和未然呢？已然的部分是什么？已然的部分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耶稣是确实是那个弥赛亚，耶稣确实是万有一切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他那里了。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现在耶稣就已经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掌管着万有了。这个是现在已经是已然的事实了，对不对？一切权柄都在耶稣那里，他就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当我们讲当我们在讲这个整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就是事实。不单是如此哦，教会也已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拥有这完全的权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是如此宣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地上是什么？也就是教会，教会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也就是教会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教会是有何等大的权柄。教会可以说什么？你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教会可以说你是在救恩里面还是你是在救恩之外？我们说捆绑谁，谁就捆绑；我们说释放谁，谁就释放。这个是基督所赋予教会的权柄，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教会确实是耶稣的身体。这个是已然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确实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所以才可以洗礼，我们才可以宣告救恩，我们才可以宣告说你已经得救了。我们凭什么？因为我们确实已经得到了这个完全的权柄，这个是已然的部分。可是弟兄姐妹，也有这个未然的部分。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教会作为耶稣的身体，这个身体其实是要成长的，这个身体确实要慢慢成熟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当他说我们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也说同样的话，在第四章他说，他所赐的，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有教师。他说什么？他说为要装备圣徒。所以呢，这些教会领袖他有一个职责，他要装备。为什么要装备呢？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个侍奉的工作呢？他说是因为要建立耶稣的身体。什么叫做建立啊？建立就是要慢慢怎么样建起来，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什么得以成长成人，达到基督完全成长的身量。所以很显然，就算是在保罗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当然他说这个是一个确实的事情的时候，可是同一方面呢，在第四章他也说了有一个所谓未然的部分，也就是说你还要慢慢的受装备，慢慢的成长，直到完全这个梦想得以实现，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也就是那个未然的部分。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概念我们很清楚，教会是什么？在没有回答，哎，不是我在这边一起来，大家一起参与啊！教会是什么？基督身体，哇！感谢主，记起来了哈。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其实既然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有所谓已然事实，可是还有未然的部分呢，那教会的领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也就是刚才所说保罗所说的，我们作为教会领袖，我们的任务很清楚的。很清楚，就是我们要装备圣徒，我们要建立这个群体，使我们怎么真的实现那个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成长，然后来完成这个使命。教会领袖很清楚很清楚的职责，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装备，就是要建立，使大家能够成长。如果你们长不大，谁的错？教会领袖的错了，好，对不对？你们一定要长大，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教会 领袖的职责是很清楚的。虽然教会拥有了至高的权柄啊，我们可以说谁捆绑是由谁捆绑，我们可以说谁释放就释放。虽然我们有这个至高的权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要完成的事情，很多很多要做的。每一代的教会领袖都要完成他们的使命。在第一世纪的领袖里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他们已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圣经，已经可以知道很清楚到底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福音是什么，这个基础是很稳固的。我们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而，每一代的教会牧师，每一代的教会教师呢，我们都要继续的来确保说我们的会众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能够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能够真的是把这个所认识的福音呢，能够充分的活出来，使生命丰富，能够真的是成长，然后能够通过培育，能够健康，能够发挥教会应有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领袖每一代都要完成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很清楚，就是要装备，就是要建立，然后呢使大家能够把这个使命活出来。所以老实说，这个任务既然这么清楚，而我们做了这个任务已经将近做了2000年了，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做一个，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啦，我们必须很坦诚的，上个星期张力传道说我们要在镜子面前看一下，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在镜子面前看一下吧。我们做这个任务做了2000年了，我们做的怎么样啊？这个建立，这个装备，我们做了2000年了，长大了没有？长大了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教会其实跟这个耶稣，真的是耶稣的身体，真的是把这个神就是耶稣就是君王的这个梦想跟他实现出来。老实说，教会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亏欠，对不对？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也是事实。可能你会说啊，牧师啊，你不要这样自责了啊！你在初期教会啊，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那种芝麻绿豆，你要他怎样活出来？怎么可能啊？掌管全世界，哪里可能？所以弟兄姐妹，我讲的不是初期教会哦。可能你说，牧师，你是不是讲现在？哎呀，现在你要做出来啊，也很不容易嘛，对不对？现在的政府都是世俗化的嘛，然后你要教会能够哇发挥耶稣是君王，耶稣统治这个世界的角色，你会不会太为难了？政府给你传福音没有受到骚扰已经很好了，你还要做什么掌管世界的事情，也会不会太强求了？弟兄姐妹，我也不是讲现在哦。说当我说教会亏欠了神的荣耀，其实我讲的是中古世纪的教会。在中古世纪的教会呢，确实当时候的教会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也就是教会真的是能够，你讲它掌管万有啊，老实说一点都不为过。在中古世纪顶峰的时代呢，教会确实是真的是可以控制君王，能够控制世界，它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这个是在中古世纪里面确实发生的事情，他可以立君王，甚至他可以废君王都可以。这个是教会在中古世纪顶峰时，权柄的顶峰时代的时候。可是弟兄姐妹，很可惜，偏偏也是在这个时代呢，在教会权柄顶峰的时代，也是教会最腐败的时代。不管是你说当时候的许多的主教也好，甚至到教皇也好，有很多呢都被权力、被财富所侵蚀了。很多真的是活出了很糜烂、很荒唐的生活，道德腐败。然后呢，他们所掌管的、看住的那些羊群，都是活在饥饿、病痛当中的。 可是呢，却是这些教会当时候教会领袖在活着，真的是很糜烂的生活。当然不是全部啦，相信有很多的牧师、教师，很多都是在认真的管理他们的当地教会。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当时候中古世纪的教会是很腐败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弟兄姐妹，很简单，因为当时候的宗教改革成功了。若不是教会本身自己是很糟糕的话，若不是当时候的已经是激起民愤要反当时候的教会的话，宗教改革怎么会成功呢？就是因为当时候已经那些人已经是看到教会的腐败，已经是受不了，忍无可忍了，宗教改革才会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在整个就是在整个欧洲里面呢，兴起了风浪，说我们一定要改，我们一定要换掉这些教会领袖，怎么是活出这样的生命，怎么样是这样子的逼迫教会啊，我们一定要改，所以宗教改革才会发生。所以当时候许多的这些宗教改革家看到了教会的腐败的时候呢，他们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整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特别是一直到高到教皇那边去，都是这样子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可是他们又被这些权力所轻视、所腐败的话，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不是吗？如果上面的人瞎眼了，下面的什么呀？下面的不是也是跟着遭殃吗？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柄，那你要改怎么改呢？他有权有势，你怎么改他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时候的中古世纪的那些改革，那些宗教改革家呢，他们就要回到圣经那边去。而当他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信徒皆祭司。当他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信徒皆祭司。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不过你们就是彼得跟教会在说，你们啊，大家，这个你们是大家，你们都是什么？被拣选的义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也就是你们圣洁啊，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使你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牧师啊，不是只有神父，不是只有教皇是被拣选的，我们都是被拣选的。你们大家只要是信徒，你们都是被拣选的。不是只有一些人是祭司的一群，不是，你们都是祭司，你们都是君尊的，你们都是圣洁的啊！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是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我们都是 saints， 我们都是圣徒啊，选 Bun Yang 啊，选 Uncle Jeffrey， 我们都是圣徒，明白吗？没有只有一些人是圣徒，其他不是，都我们都是圣洁，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蒙拣选。所以当这些改革家他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不是只有一群祭司，然后其他的人都叫平信徒啊。弟兄姐妹，平信徒这个词啊，我们有时候是方便讲啦，就是没有不是参与全时间的圣职人员，其他人我们都叫平信徒。可是弟兄姐妹，平信徒这个词就好像分隔两个，对不对？有祭司一族，然后有所谓的这个平信徒一族。可是这个分化是跟圣经背道而驰的哦，没有这个分化的哦。我们其实都蒙拣选，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圣洁，所以呢这个分化是不对的。从此以后啊，我们长老会我们要记得，我们没有所谓的平信徒，我们都是在一起，我们都是信徒。然后你说这样怎么称呼那些非圣职人员呢？所以你就是要做没有全时间的圣徒，就是这样哦，没有平信徒啊，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信徒。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就要很清楚了，既然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被分别为圣，我们都要做这个祭司的工作，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只有靠着一些 被拣选的圣职的人也才，你要借着他才能够到神那里，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直接到神的那里。然后呢，你会说，真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啊，凭什么？弟兄姐妹，凭什么？凭什么？彼得说我们都是信徒阶级师呢？凭什么？就凭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因信称义，而这个信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彼得在讲这个圣徒阶级师的时候，在前面几节第二章他这么说，他说你们教会，你们要亲近主，为什么？因为他是活石 living stone， 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可是却是神所拣选的，是珍贵的。然后他说既然耶稣是活石，他就说什么，你们也是活石，你们作为活石是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然后什么，成为圣洁的祭司。这个是他讲说全教会都是这样，你们要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所喜悦的属灵祭物。弟兄姐妹，没有所谓的只有教会领袖，只有圣职人员他们被拣选，不是的，你们都被拣选，不是只有靠着教会站在讲台上的这些才能够啊帮你们把你们的祷告啦，把你们的敬拜赞美啦带到神的面前，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把你们献上的带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你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他是活石，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也都是活石，大家清楚吗？好，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信徒皆祭司，我们都能够把一切的祷告颂赞赞美都能够直接带到神的面前，不需要透过圣职人员，你们都是圣职人员，你们都能够把一切祷告颂赞赞美都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个信徒皆祭司呢，从当时候的宗教改革家，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包括加尔文呢，他们主张这个，他们也用这个来破除这个权柄在一些人的手中的这个问题。可是这个宗教，这个信徒阶级师呢，也经过了400年，所以从宗教改革到现在也过了400年，所以像我们现在也用历史来反思一下了，因为毕竟也经过了400年，所以经过了400年过后，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400年的历史当中里面呢，有不同的宗派就有不同的影响，可以说是成了一个光屏一样啊，有从一边一直到另外一边，一边我们把它称为 High Church， 然后到另外一边呢，我们就叫他们为 Low Church 啊 ，Low 不是低级哦 ，Low 是说他们的运作方式是很平面的啊，好 ，High Church 就是它的组织架构比较什么多层性 ，OK， 好，好，现在我慢慢解释一下。所以这个信徒阶级师呢，可以说是不同的宗派呢，会有不同的影响的方式。从在光屏的另外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为 High Church 呢，它就是比较多层的哦，它比较多层性，他们的组织架构很多层性，然后呢，所以比方说圣公会啦，卫理公会啦，路信义会啦，你怎么知道它很多层性呢？它有主教啦、哦、所以有，你知道它有主教的，你就说、哦、他们是比较多层性的、哦、这个是光屏的一面。然后另外一面呢、哦、我们把它称为 Low Church 的呢，就是呢它比较独立性比较强的，然后呢比方说这个五旬节的啦，或者是这个浸信会啦啊，这些都算是比较平面的。好，所以呢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独立教会，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都是比较平面的。然后呢 所以虽然你会说，哎，可是久而久之啊，浸信会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协会啦，然后五旬节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所谓的宗派性的协会啦。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到每一个各个教会呢，他们的独立性都是非常强的，不像圣公会啦、信义会啦，他们的组织性很强。可是你会发现那些其他的宗派比较 low church 的呢，他们的独立性就比较强，所以是这样子。好，所以呢，经过400年，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反思一下，每一个不同的体制，他们有什么样的利弊呢？什么样的利弊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些比较 high church 的，他们的层次性比较强的呢，他们的这个合一性也当然就会比较强。为什么？因为在上面的他们有比较多的权柄，他们比较容易说话。整个合一性，好像你看说，比方说圣公会，他们是有主教的，他们的合一性就非常的强，因为主教说什么，大家都得听，对不对？所以那个合一性就比较强。所以这个是好的一面。可是另外一面就是说，当他的权柄在上面的权柄越高，你要去去监察他上面的人，当然也就比较难呐、因为他们说话比较有分量。所以这个是他的利跟弊，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哎，那些在那个 low church 的人，他们让会众都比较享有更多的权利，然后更多的独立性。OK， 一方面是他们比较容易上面的人呢就比较容易监督，因为每个人有更多的权利去监督他。哦，可是另一方面呢，当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权利的时候，就发生什么？就发现说你比较难约束下面的人。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嘛，可以这样想啦，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思。哎，你牧师啊，你说信徒皆祭司嘛，对不对？这样我也是祭司咯，对不对？所以我也可以自己出去分道扬镳，我也可以自己去设立我自己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可能敬拜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讲道应该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 low church 的呢，他们就比较容易怎么样？比较容易分化，比较容易自立门户。为什么？因为反正我说了也可以算，这样我也可以自己建立我自己的教会。所以你就会发现，在 low church 那边呢，就越来越多的什么？独立教会啊，因为每个人自己都想独立，每个人都自己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教会。因为信徒皆祭司嘛，这样我也是祭司，我也可以做自己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 low church 那边的利跟弊。所以 high church 有它的利弊， low church 其实也有它自己的利弊。那我们长老会呢？我们长老会刚好在中间。所以你可以讲我是老王卖瓜了，反正我姓王，老王卖瓜没有错了。我觉得我们是最好的了，开玩笑了哈。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个体制方面呢，我可以说是比较平衡的啊。长老会这边的体制是怎么样运作呢？长老会这边的体制的运作是我们以代表制的方式来运作。什么叫做代表制呢？也就是说，所有的领袖都是。会众的代表，所以这个代表怎么选出来呢？通过选举，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长老会这里呢，我们就有所谓的选举。然后呢，我们每一个领袖，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老、执事，都是什么？都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代表的制度来运作。所以呢，既然是代表的运作，就是说在上面的领袖都必须通过什么？通过会众的选举跟认可才可以做代表，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会众呢就有更多的参与感，更多的权力来选择教会的方向，教会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举或者是参与的方式来掌管整个教会。也就是说，我们的长老会的体制呢是把这个权柄赋予上面的人，通过选举的方式，然后上面的人呢也通过了解会众的需要，大家一起的来做。所以这个是我们长老会的制度，可以说是high church 跟 low church 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吧，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整个长老会的体制都是代表制的。然后呢，所以 教会的中领袖从会众那边选出来，然后我们又在所有的教会领袖当中呢，又选代表来参与中会，然后中会那边呢又选代表来参与大会。所以虽然我们算是也很多层次，可是我们的每一个层次呢，都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然后一直到最后的那个教会领袖，都是从下往上，然后又从上往下的，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参与决定的一部分。加尔文在他的写作里面呢，就觉得说教会领袖，我们要选的教会领袖有哪些呢？他选的里面呢，就有所谓的牧师、有教师、有长老、有执事。牧师呢，是负责就是要教育会众，然后呢，教师呢负责研究神学，长老呢就负责管理，还有这个纪律的部分，所以长老可以赏罚，然后呢，执事就负责管理钱财，还有那些有需要的人，也是由执事来照顾，所以这个是在加尔文的时代。然后来到今天呢，可以说是不管是改革中也好，或者是长老会也好，在许许多多长老会体制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基本上也按着这个模式来本地化，所以每一个教会当然也有它的本地色彩，怎么样来做这个牧师、教师、长老、执事的这个规划。禧年堂多年来呢，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会觉得，如果你叫我自次我评估的话，我会说我们禧年堂比较是统一一起的来管理吧，所以不管是你说教导也好啦，管理也好啦，钱财啦，牧养也好啦，我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都是一起的来分化的来做，就每个人就按着自己的恩赐而行。不过当然我们这样一起来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比较混乱了，到底是谁该做什么，谁应该看住钱，谁应该看住这个事工，谁应该做这个教导什么，有时候可能就需要更好的规划。所以在近年来呢，我们也说 OK， 可能这个规划啊，我们还是做得更细一点比较好。所以呢，在近年来我们的组织呢就很写得比较清楚，牧师呢就负责专注教导跟牧养，然后这个管理跟事工发展跟钱财这些部分呢，就比较是交给长执来做。所以至于近年来我们会把这个分化弄得更加细一点，所以是这样。所以每一间教会老实说都有它的本地色彩了，不过不会离开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概念。好，所以讲完了整个长老会的体制，可能你就要问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好，这些教会领袖该扮演的角色，这个很清楚了，那我做回长老会这一家的一份子，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关乎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不要说牧师没有讲。好，所以我们作为这一家人的一份子，我们要做什么呢？有三个很重要的，那第一，就是你必须很认真的参与这个堂议会，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堂议会就是大家怎么样一起管理教会的时间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一定要每堂议会里面的事工报告、财政报告，你一定要细心的看，然后你在选择你的教会里面的领袖、执事、长老、牧师的时候呢，也必须很认真的来做出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长老会是大家一起参与的教会，所以这个东西整个堂议会非常重要，我们都要一起认真的来处理，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不单单只是有在教会领袖那边我们要有这个合一统一性的领导，其实在各个层面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众参与的这个概念啊，其实不是只有领袖而已，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全情参与。所以我在长老会里面你就会发现有各个大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有，什么东西都是有委员会，什么东西都是有小组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很喜欢大家一起来 讨论，一起来做决定，这个是长老会的特色。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的话，你一定有一个大大各个大大小小的委员会，一定可以参加的啊。你说我们领师也有自己的委员会，师班有自己的委员会，乐队有自己的 ，BA 有自己的。我们不管是任何的层面啊，管理嘎巴的啦，什么什么，你厨房啦，任何的都是有大大小小的委员会，你一定有一个可以参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作为长老会啊，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要参加嘛，对不对？我们是一定要大家全情投入来参加，这个制度才可以行得通，对不对？我解释得清楚吗？清楚哈。你要做长老会的一份子，你就是要参加，好，大大小小的一起全情参与，这个很好，对不对？可是第三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第三点是什么重要呢？第三点就是，既然大家都参加，大家信徒皆祭司嘛，大家都有参与的一部分。弟兄姐妹，第三点很重要啊。很多我们说人多口杂，就是说什么每个人七嘴八舌，每个人都一句话的话，那有时候就东西就很难前进。所以弟兄姐妹，第三点非常重要。教会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也就是说，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是王，对不对？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本分就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是王。所以呢，这个彰显的部分啊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外人看进来啊，外人看一个教会的时候，他要看见什么？他要看见耶稣，对不对？不单是要看见耶稣啊，他要看见耶稣是王，对不对？我们教会外面有一个牌子，那边写什么？神是爱，对不对？那个牌子不是放美美的哦，那个牌子是一个自我的见证哦，就是说外面的人看到喜年堂的时候，他要感觉什么？神是爱啊。如果他看进来，我们这边七嘴八舌，每个人在吵架，神是爱吗？答案是什么？不是哦，你不要以为你吵架，人家会以为是爱哦，不是哦，你们打是爱骂事情，不是啦哦，不是爱哦，一定要看到说，哇，这个教会，大家七嘴八舌，可是他们什么？可是他们彼此相爱，哇，这个太美了，我在世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有爱的，大家都全情参与，可是竟然也能够同心合一，哇，这个真的是。爱这个地方一定有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见证。那个牌子已经放出去了，大家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招牌，喜年堂的招牌就是神是爱，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我们能够彰显神是爱，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三点很重要。所以第一，我们认真参与堂议会；第二，我们各个大大小小的委员会，我们尽量参加。可是在这个整个七嘴八舌的氛围当中，全情参与的当中呢，我们同时我们放出去的招牌是神是爱，我们见证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是王我是王谁说了算，不是在这个地方谁说了算，耶稣是王，这个是我们的见证，这个一定要做得很清楚，好不好？ 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就是我们要很清楚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说教会在这个世上要反映出耶稣基督是王。任何人看到教会会明白说，是的，这个世上有神，耶稣真的就是爱，我们看得到，因为我看到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教会领袖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教会领袖就是要确保这个教会能够成长，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耶稣是耶稣的基督的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真的是能够活出来。我们教会领袖就是要不断的装备，不断的建立教会。然后呢，不单是教会领袖哦，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信徒皆祭司，就表示什么？信徒皆祭司就表示这个责任是我们一起都要一起承担的，我们要一起的来带领教会，我们要一起的来彼此服侍，让世界看到说，哎，这个教会真的是神是爱的地方。当我们作为长老会的时候，我们的体制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参与，所以我们长老会里面很多的委员会， 很多的让大家能够参与，能够吸收反馈，然后呢，让我们很在长老会很喜欢聆听每个人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这个教会是大家的，我们都有说话权，我们都能够积极的参与，使到教会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啦，我相信是希望靠着耶稣基督的神的恩典呢，我们这个教会是一定会慢慢长大的，我们是会长大的，对不对？当我们认真相信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全情参与的时候，这个教会是长大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共同拥有的梦想，这个教会会长大成熟，总有一天这个所有的未然都会变成什么？都会变成已然。就总有一天，弟兄姐妹平安。有些好像没有回应我，你们是否困倦烦恼啊？当转眼仰望耶稣哦，平安啊！对了，起来了啊！我们今年呢，五月六月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个系列是关于敬拜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讲述了我们长老中在敬拜方面的特点，不管是讲道也好，或者是这个崇拜礼仪，或者是我们的圣餐我们的圣礼的特点。然后其实呢，我们长老会有除了这个圣礼崇拜的特点以外，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教会体制的特点。不过因为这个教会体制其实也跟管理跟律法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第三个长老中的特点呢，我们就选择在今年讲完律法过后才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大家如果对于权柄权力，然后律法管理这些更有概念过后呢，我们才来讲那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体制。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题呢，会是谈教会体制，也就是教会体制就是教会应当的如何来管理。